让我们一同的起立
，Please stand up。
我们一起来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一节，十六到二十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那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给你们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那一城，人若接待你，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 ，Please sit。好，明天就是美国的国庆日，像我刚才报告一样哈。通常我们教会都是怎么样？会选择最靠近国庆日的那个主日。比如说，如果是明天国庆，那我们可能是今天；如果是前两天国庆，可能我们就。这个 主日、哦、我们要做什么呢？通常教会的传统，我们就是去户外啊，对吧？去公园 Colon Park， 或者是在我们教会自己的后面这里哈，这个草地上举行一个户外的崇拜，或者是有 barbecue， 对吧？会大家一起聚餐崇拜完之后，那今年我们有一些改变哈，你们发现今年呢，真的是长周末大家都不在了，都跑出去外面旅行玩了。所以我们呢，今年呢，我们没有选择在户外的崇拜，也没有说在今天做一个 barbecue 哈，而是呢计划在七月十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天啊，这边也顺便报告，下礼拜天呢，我们用下礼拜天的主日来庆祝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节目要在下周表演，对吧 ？Helen 姐妹应该都知道哈，在场的若有参与的话就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拉丁舞班，是恩惠拉丁舞班哈的姐妹们呢，要为我们预备一个精彩的表演，所以你们千万不要错过，而且要记得那天呢还有聚餐啊，我们是要预备好吃的给我们哈，所以希望大家都做好准备哈，预备好你的心，预备好你的食物，也预备好你的舞蹈哈。那天呢也可以邀请新朋友参加，来欣赏我们这些姐妹们优美的舞姿。那另外呢，我们很快教会呢，大家知道，一进入到这个夏季的时候，西雅图的夏季是最美的夏季，对吧？所以我们会有各种户外的活动，比如说七月十二号， 到十四号，好，我们会有一个 Belfry 的一个露营的活动，对吧？礼拜二到礼拜四，然后呢，我们七月二十三号那个礼拜六，
七月二十三
号有，啊，好，现在还不在啊，这是暂定，就姐妹团契里面，好像说暂定，七月份有一个周末呢，我们要去摘樱桃，然后呢，八月六号呢，我们姐妹团契还有一个。就是去德国小镇啊，一日游。那弟兄团契呢？我听王牧师也说了，弟兄团契要预备。
七月九号去 hiking。一小时的路程。
还有其他的活动。
姐妹可以参加吗？
可以啊，就是。
欢迎我们组织在是绝佳的
参加。对。好，谢谢牧师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活动哈、啊，那你知道要参加这些活动的话，无论露营也好，摘草莓、吃樱桃啊，或者是户外 hiking 啊，或者是德国小镇，我们一定会怎么样？做好行李打包，对不对？打包好行李，要去露营几天哈、啊。然后我们也会收拾一下，带些什么吃的，带些什么喝的，反正做一些准备的功夫，对不对？因为毕竟要出外啊活动，出外旅行哈、啊。但如果你要是去别的地方传福音，去宣教，我们说的，或者是到别的国家去，到别的城市去做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好好的做准备，对吧？不过耶稣今天在经文里面呢，却教导他的门徒说，不要做准备。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今天的经文呢，通常在教会呢，都是在圣灵降临节第四个主日呢，就会分享这段的经文。那也很多的传道人呢，就会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讲一个主题叫宣教啊，就一般都会用这个经文来讲宣教的主题。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讲题呢，跟宣教也有一些关系。我的讲题是生命的宣教。所谓宣教，我想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对吧？就是传福音，就是去到别的地方去，不是在你自己家里面，不是在你自己本地啊，很多时候是出去外面传福音。去为什么呢？传福音就是要扩展上帝的国，要告诉别人神的国临近了，就像耶稣告诉他的门徒那样说，使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或者那些没有信主的家庭，或者是没有信主的那些城市，能够成为信主的基督徒，成为基督之家，或者成为基督的教会。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呢，他一开始经文就说呢，他差遣门徒出去各城各乡去传福音，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去做，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文化的群体，更加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而经文最后呢，也让我们看到说，哦，他们出去传福音之后回来有什么样的果效。所以我们下面就尽可能的，不要说一节节了，就尽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来分解一下，看看到底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怎么样的提醒和教导呢？啊，首先我们看到呢，耶稣说他这事以后，也就接着前面的哈，什么事情呢？就是王牧师上个礼拜天在这里讲的，说手扶着鱼箱后看的配进神的国，就是神有呼召一些耶稣呼召一些门徒嘛，对。但是有些门徒就很多的理由推却了哈。所以这事以后呢，主耶稣呢就差派设立了七十个人。那如果你有留意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呢，其实他一开始也是说这样子的经文，是说他差遣了他十二个门徒，也是这样子差他们出去哈，去在他前面去传福音。那么这次呢，他不局限在十二个门徒，而是七十个人，而且你发现都是什么呀？两个两个一组，两个两个人起哈，是一共三十五组。可见呢，这些出去的被差遣出去，他们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也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同工跟他们一起去的哈。这是首先这一点提醒给我们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真的要出去传福音也好，或者是我们去宣教哈，我们通常都是鼓励说不要一个出去，乃是能够一组一组，或是两三个人一起去，至少有两个人哈同伴一起出去。那么呢，接下来呢，耶稣就用了两个的比喻去形容说宣教的一个挑战，或是一个状态，或是怎么样。他第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庄稼熟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农田里面耕种过的，大部分都没有，对吧？都是。
我是农民的儿子。
但是王牧师，王牧师虽然是农民啊，但是他没有种过什么庄稼哈、哦，他怕那些田里面的啊。所以庄稼熟的时候呢，我们 想象一下，刚才我们也听那些诗歌说，如果庄稼熟的时候你不及时的打发工人去收割的话，很有可能那个稻田那些麦子就怎么样，就可能会烂在地里，对吧？如果你有农耕经验，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知道如果农作物一旦成熟的时候，你应该马上要收割，不然如果刚好遇到那个大风大雨或者是暴雨来临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血本无归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旦到了这种收割季节的时候，大家都会什么，全员都行动起来的。那些无论是乡村的也好，那个镇里面的人，可能会请一些特别的一些雇一些工人来，就是要赶紧的把它收割哈，要很及时的收割。那你说我没有农耕的经验，那我想你们家里面可能也会有些果子成熟吧。对，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要去摘樱桃。那我曾经问那个那个 Vicky 哈，就是那个郭静，他跟我说，牧师啊，这个摘樱桃的季节呢，最好呢我们集中在七月份，因为八月份不知道人的樱桃会不会关门。所以你看摘什么东西哈，果子也好，樱桃也好，它都有一个成熟季节。当成熟的时候呢，要尽快的把它收割，把它摘下来。否则的话可能就会不新鲜了，或者烂掉了哈。所以耶稣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外面很多很多的人都没有信耶稣，在门外很多的城市也好，很多乡村也好，很多人没有听闻救恩，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你们呢就是那个工人要被打发出去去收割的哈，去传递这样的好消息的。所以他用了第一个比喻哈。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又用了第二个比喻，说他说我差遣你们就好像是羊羔进到狼群。哇，一听到这里我们就开始紧张，哦，原来传福音还会遇到狼群。如果我们都是小羊，问耶稣为什么要把我们扔到狼群里面，那就是怎么样，肯定就没有的剩了，肯定被狼群就吞灭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呢用这样的比喻是提醒门徒说，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你去到宣教的道路上，那个外面也好，或者说跟人传福音也好，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反对的一些势力，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对抗的一些心态，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你不要以一个跟他硬碰硬的这种态度去跟他硬碰去对人哈，而是要更加带着一个很温柔的态度，或者更加有爱心的去面对这个宣教的合场。接着呢耶稣呢就讲了几个要或者几个不要哈，不要带什么，不要带什么，然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在这里面呢，你会看到说，耶稣为什么说不让他们带？很明显就是你看，不要带什么，先是看看啊，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这好像很不懂，为什么不可以带这些东西？其实这里面表示一个时间很紧迫，就好像如果现在我说马上收到地震的这个消息，或者是海啸来了，下一刻就到了，警报系统已经响起了，你还会想着说回家里面拿下我的那个保险箱，拿下我的这个钱包，或者是去带上我的这个收拾好的背囊，或者是呢找找我那个美丽的那几双鞋，别漏了，带上去，不可能的，对不对？一定不会的，因为很紧迫，就好像我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可能很多家可能也会有装那个 alarm 是吧？我们家装 alarm 的时候，因为我通常我都不会去弄，都是叫儿子或者王牧师弄哈，就是他们要先关上门，然后呢输一个密码，输一下我们家的密码哈，然后呢再打开门，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叫了，就说有60秒时间，如果这60秒里面你不出门，马上警报就连到那个报警系统，人家就要来了，对不对？警察也好或什么就要来了。所以呢通常我们都很紧张，有的时候呢特别是王牧师有的时候丢三落四，或者我丢三落四，哎呀什么东西还没拿怎么办，很紧张，那怎么办？你这个时候就来不及去拿了，当然你可以说先把它解除那个警报，然后你再去拿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么紧迫的时候，只有60秒的时候，你还会想着要带钱包、带你的背囊、带你的那个鞋子， 甚至你还会去跑去邻居家敲他们，打声招呼，哎，我要出远门了，帮忙看一下。你不可能的，那个时候你会很紧张，因为时间很紧迫，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门徒说，不要，你不要去拿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所以你要注意哈。这也其实提醒我们啊，做宣教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的。好，接着呢，他说要什么呢？我们也看一下哈，不要什么，然后呢，要什么呢？要为这个城平求平安，或者为这个家来求平安。说无论你知道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人平安。如果有得平安的，配得平安的，或者说有平安之子，那么你们求的平安就临到这家啊。你会看到很多这家或者是城哈，也就是说要去到任何地方，你就要求那个地方的平安。啊，无论是哪一家、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教会，啊，都要去为他们求平安。包括你知道，我要讲这篇道的时候，上帝就给我带来了一个从远方而来的这一家 Jeff 他们家哈。他一进来，哎，我心里面挺感动的，说我一定要分享他的见证哈。就是他没有说任何的话，他也不会怎么说，跟我们分享很多。但是呢，他有个动作，他就是为我们这每一排的座位求平安。求助，王牧师都没有这么去做。他为每一排的这些凳子，你们刚坐的这些凳子啊，每一排他都画一个十字架，用那个 anointing oil 去画一个十字，求平安，求上帝的灵充满在这里，求神的同在。所以你们坐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平安，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平安之子、平安之女。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啊，在今天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为那个地方来求平安。无论是你去到一个家庭，还是去到一个城市，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就是为那里求平安。那接着呢，还要怎么样呢？接着说，如果去到那一家哈，或者那个地方，他们去到那里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你们，摆上什么呢，你们就吃什么。就说是去传福音后去宣教，不是饿着肚子的，而是吃住行都尽量的，就是遵照他们的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习惯也好，饮食习惯也好，或者是一些文化也好，然后你要欣然的接受别人的款待，而且尽可能的多的为他们祷告，而且要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求什么呢？你看他说为那城的民祷告，求平安，也要医治那城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所以你发现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还要为那个地方的人求平安之外，如果他们有生病的，你还为他们祷告，神会特别大的赐福给你，特别的与你同在。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我和王牧师的一些小小的宣教经历哈。虽然我们并不是说常常作为一个宣教士出去外面，但是从我们读神学到现在，或者被神呼召，我们也去过几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做过宣教。除了中国大陆的之外哈，就我们就不提了。中国大陆我们大家很熟悉。我跟王牧师呢，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年暑假呢，我们特别呢就是跟我们神学院的教授和老师同学呢，就一起去一个对我们来说是蛮陌生的一个地方，是沙巴。你们听过是马来西亚东马哈，沙巴。西马是那个吉隆坡比较繁华的地方，东马是比较贫困的地方。那么去到那个地方呢，我记得我跟王牧师体会最深的，我不知道他什么，我体会很深的就是除了好多水果吃之外，我们不要老是讲吃些。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什么？有一个地方的传道人，或者是说一个教会，他们呢其实是很特别的。那个牧师，那个传道人哈，每天他去聚会的时候，他是划着船的，划着船，然后继续叫，哎，我们聚会啦，开始聚会了。然后呢，大家就会陆续的划船过来。而且那个地方确实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你会看到真的是相隔很远的地方可能才有一个聚会的地方。但是呢，那些弟兄姊妹，那些孩子也好，大人都很火热，你知道吧，他们都很爱主，而且很激励我们吃的东西其实很新鲜，但是呢并不是我们真正喜欢吃的口味，有的时候 就包括像王牧师以前就不吃榴莲，对不对？他一听到说整车后面都是那个金枕头山猫王的榴莲，他就怕死了，说你不要让我坐这辆车。所以你会看到，去到一个地方，你要尊重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他们的习惯。就你做宣教士，你不要去挑剔太多东西。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经历。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个经历呢，我想一群姐妹应该也很熟悉。我们就跟一群姐妹去过，我们三个人哈，首先是我去，后来是跟一群跟王牧师，第三次是我们全家去，去的地方大家也应该也为我们祷告过，就是厄瓜多尔的马查拉哈，那个地方也是在。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第二次他们已经稍微有改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教会呢安排我住在教会的就是宿舍了，就是教会旁，就他们是住了一个20或30一厅的，这样就是客厅就是做崇拜，然后呢房间呢有的是做主日学，有时候是给传道人就是宣教士去住的。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因为你知道我们从美国过去，很多时候就是不要说比较，就最起码。就是洗澡这方面就很大的不一样。我一开那个水龙头，那个是用塑料袋套着那个发洒，然后那个水是好像很小的这么滴滴滴哈。我说我好久没有这样的洗澡了，就而且那边很热。不过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好，刚好我去的时候是11月份，所以那个时候还不算太难受啊，就所以那个水是这么滴滴滴滴下来，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那。事实上，这些小小的这些所谓的一些不方便也好，或者说简陋也好、破旧也好，但是呢，当我们想到说去到那个地方是要去传福音，是要去带领人信主，就好像我们第二次跟十一群姐妹我们去到那里，我们可能也没有说做很多的这些传福音的工作，或是带领很多人信主。第一次我是为9个弟兄姊妹受洗哈，是我一个人去。第二次呢，我跟王牧师和。Casey 姐妹去的时候呢，王牧师先离开，然后我跟 Casey 就待了大概2-3个礼拜。那我记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包饺子，啊，包了我生平从来没有包过这么多饺子哈，因为我是从一个南方人不会包饺子，跟着一群学包饺子，包到后来我包了可能都有100-200个饺子，就是怎么样？就是去每一个地方探访，比如说去这个家庭探访，我们带些饺子去；去这个餐馆探访的时候，我们就去带些我们包的这些东西给他们吃。甚至还有记得还有一次在餐馆里面，就是一个刚好前两天才到的那个餐馆去打工的，或者说他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是投靠那个餐馆哈。那这样的一个员工，居然就在那天我们就带他做句祷告，就跟他传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那种喜乐哈，就像接下来你就看到耶稣说，你看到门徒哈，他们很喜乐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欢欢喜喜的回来，高高兴兴回来。耶稣怎么对他们说？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也就是说，传福音的时候呢，撒旦也会有搅扰，也会有攻击。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还是第二次去，就是水土不服的开始，就病倒了，是吧？一群姐妹还带了很多她的那个保健品，幸好。就帮助我，所以你会看到撒旦也会在攻击，也会在搅扰。但是呢，当我们看到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很欢喜、很快乐。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应许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他跟门徒说：“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断没有什么能害你。”去了这么几次的宣教或者短宣，我真的是能够深深的感受，没有什么可以害。因为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上帝保守我们。可是在这里耶稣更加提醒门徒，也是提醒我们每个人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要欢喜。也就是说，耶稣的名能够制服这个魔鬼撒旦，能够赶除，能够胜过。可是呢，更重要就是我们的名字要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才是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值得喜乐的事情。所以当你传福音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当你传福音带领一个就是说从来不没有听闻过福音的一个家庭全家信你耶稣，当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为这个城市祷告的时候，可能一家一家一家成为信主，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 这个城市也被改变。也许我讲了这么多，可能你们会问，牧师啊，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宣教？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跟着牧师去一下短宣才叫宣教呢？你说生命的宣教，其实这是上帝的吩咐，也是耶稣的吩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出去传福音的人。而且你知道，这样子的工作是不会失业的，一辈子都可以去做，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做，不会失业的。你只要出门见到这个合场，不一定是说去到一个别的国家别的城市，可能就是在先是在你的家中吧。你家里面总是有一些家族亲戚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就好像我最近也跟一个姐妹在分享，她远方的家人父母都没信，年纪80多岁，我说你就跟他们传福音，公公婆婆也没有信主，我说你就跟他们传福音，这就是你可以去做的宣教。或者是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你的员工或是你的老板或者是其他同事他们没有信主，你也可以跟他们传福音，你也可以作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告诉他们耶稣听祷告，就像说你为他们求平安，哪怕他是一个不好的老板，他是一个很差的员工，你也可以为他们祷告求平安。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更重要的时候，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你更要鼓励他们来祷告。包括在教会也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工人，工厂去收割，就好像在不久之前，当我们贝多卫教会恢复这个团契聚会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家庭哈、哦，来了一个家庭的时候呢，哎，我就说这个家庭好久没见，因为什么？他儿子是我们第一批学生工作的时候来的，很蒙福、很受上帝赐福的一个家庭。结果呢，他到他父母，现在儿子已经在微软在 Microsoft 工作了，搬到别的城市去。但他父母呢，在附近教会附近买了房子，然后他来教会参加活动，哎，我很高兴。然后那天呢，因为他们父母都没有信主，儿子也没有受洗，对吧？我就把他们留下来分组讨论的时候，我说你们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吗？他说我要找工作，我要为我的孩子这个事情，我要为那个事情祷告。我说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你知道吗？他那天昨天跟我做见证啊，星期五，他说牧师，你祷告完之后，第二天我跟我老公去这个大华九九去买菜，根本都没有想过要去找工作，对吧？结果就有工作等着他，就马上找到工作了。然后他的儿子这个绿卡就马上就下来了，然后呢又要去找什么学校，然后他的儿子呢，我听到了我真的是很惊讶，就这么短的时间，他那天来了教会之后很快买了房子，而且是全新的房子，7月6号就要搬进去了。他说好顺啊，好感恩啊，他就来做见证。这就是上帝把我们放在每一个环境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宣教，用你的生命去宣教，去影响，带给人家有平安，带给他们有上帝自己的心意。而更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欢喜快乐。我想今天我也不讲太多哈，就是分享这些小小的一些心得吧，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传福音的喜乐，也能够看到传福音的果效，成为那宣教的一个工人啊，就去被差遣出去收割的工人，并且用你的生命去宣教，一生都不会失业哈、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有一些同伴，使我们能够一起的被主你差遣出去。愿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宣教的勇士，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经历主你的恩典，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他们的生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灵，阿们。